人，见证神的什么呢？见证神的各方面。比如说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神的良善跟信实荣美，神的公义可敬畏，神的种种，那行真理而后来见证神及他诸般的美德，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题目。真理是什么呢？也许有人觉得很抽象。当耶稣最后被审的时候，他向那个比拉多跟比拉多说，我是来地上，我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关于神的意念，意念就是神的 thoughts， 神的想法，筹算，神的 plans， 神的计划，还有神的道路，就是神的法则，所以真理就是神的意念，神的筹算，神的道路，陈述出来成为人可以听得的话。God's thoughts, plans, and ways 表达出来成为人可以听得的话，这个就是神的真理，也就是神的话。那耶稣在约翰福音，我讲你们听得到吗？
听得到，
那约翰福音17:17，主耶稣在被卖以前，耶稣先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在被卖以前，他最后的一个祷告，世人把他称之为大祭司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17:17，他这样说，他为他的门徒和因他门徒的话而信之人祈求的时候，耶稣这样祷告，他说，阿爸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说，我没有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但是求你用你的真理，用你的话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那诗篇33:11，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33篇，谢谢景深帮我们打字，帮我们把这个神的话传出来。诗篇33:11，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神的话跟人的筹算跟人的思念不一样。第10节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耶和华是神，是自有永有的，整个世界跟地上的万物生灵都是神所造的。神有他的计划，神的筹算永远立定，可是地上人根据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计划有时候会被神归于无有，那使众民的思念没有功效。 The plans of the Lord stand firm forever, the purpose of his heart through all generations. 这实在非常宝贵，因着这样， 我们心中一直持定神的想法、神的计划、神的法则，它既然是永不改变的、万代长存的，所以我们继续这样持定下去，我们经历到神，我们就更加的能够认识神，我们在更认识就更有信心，更追随，生命就是这样越来越进入神的里面，越来越得到神的生命更丰盛。好，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请先帮我们弄出来哈。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在这个之前，耶稣感谢阿巴父，说阿巴父啊，我感谢你，你常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常求你所喜悦的事哈。然后接着他第八章31节、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哦，这个圣经节也是我非常宝贵的，我奉为圭臬的哈。我们若常常遵守神的道，神的道意念很多哈。那我们每一个时候，神在当下对我们的期待，向着我们他的意念，我们如果守住，那对我们一定有益哈。那个英文怎么说？他说，耶稣对那一些信他的人说 ，If you hold to my teaching， 如果你们常常遵守我所教训你们的 ，You are really my disciples， 你就是我的真正的门徒。好，那么你们就会 know the truth， 你们就会晓得真理。这个时候，这个真理，我们如果常常遵着耶稣的训诲行事，我们就会晓得真理。这个时候，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就是圣灵启示的，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就是有福的。比如说，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别人说我这样，说我那样。”那你们认为我是谁呢？彼得说，哦，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彼得，这个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有福的。所以如果我们遵神的训诲而行，遵神的训诲而行，我们就必会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当我们明白，打从心底明白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心灵会得自由，我们不会被世俗的观念、别人的看法或者我们自己虚妄的想法辖制住，因为神的话、神的真理使我们的心灵、心眼得开，使我们的心中的耳朵得听到那个真正对我们有益的话跟指引，我们就可以得自由哈。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以赛亚书55章好，我们6、7、8，好， 我们先读第八节，我们先读第八节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们先读第八节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他说，我的 thoughts， 我的想法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不一定一样，除非我们认真追寻主，我们跟他同心，不然我们的意念啊，跟你们的意念，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高过你们的道路的。然后第六第七节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个今天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我们这位陈慧珠姐妹，她以前是吸毒卖毒的，神怜悯她，她说当年如果不是神怜悯，也许他会被枪毙，好像在大陆有一些卖毒的就都被枪毙哈。因为我不太会按照他所讲的很精确的说出哈。总之他就是说他在监牢里边，他吸毒，后来他也贩毒，后来被抓进去，神怜悯他，把他的毒瘾除掉。他来到教会，就来到我们教会，那他开始接受教导啊。然后他今天讲一个很宝贵的见证，陈慧珠以前的见证我多少都跟你们讲过哈。因为他是一个更生人，他自己曾经是吸毒过，是这样子进出监狱多次，后来他被神更新重生了，被神更新了，所以他对那个曾经堕落过在监狱里边待过的人，他充满的负担，充满的怜恤，常常写信去关怀这些人，因为他自己是从那个环境出来的，所以他也参加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做他们更生人的一个团契，他在那里面跟我们，他今天跟我们介绍，那当中有一个人，人家都叫他四哥啊，一个在监牢里边被关了十几年的人，后来呢得救了。那他怎么得救的呢？他就跟我们做这个四哥的见证。他说这个四哥呢有五个兄弟，不知道他们父母是怎么教养孩子的。这五个兄弟都坐过监牢，好，那其中有一个三哥，这个四哥还在监牢里，三哥也住在监狱里。这个三哥不晓得在什么情况之下，你知道我们台湾有监狱的事工，大卫牧师就曾经有一度是常进入监狱里边传福音哈。那我们教会也接纳从监狱出来的他们所谓说中途之家，当你在监狱里边表现不错哈，那他让你有一个更生的机会，没有马上放他们到社会上，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就把他们放在中途之家。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把中途之家里边的几个姐妹带到台中喜安堂来，那大卫牧师就每一天带领他们成根，到最后 硕果仅存的就是陈慧珠一个哈。那他悔改了，他就跟我们做这个见证。他说这个三哥呢，可能也是在监狱里边，人家进去传福音，这个三哥就信主了。那信主了以后呢，这个三哥在狱中悔改信主了，就学习依从神的训诲跟法度过生活，这是真正的悔改。因为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这样讲，人所说的若不以神的训诲跟法度为标准，他们必不得见晨光。好，那这个三哥呢就悔改了，就真的就按着神的训诲跟法度去生活。那这个三哥很有艺术天分，很会弄那个沙画，这个我不懂哈，他就一语带过，他说很会弄沙画，所以有很多的陆续就有很多的作品出来，神祝福他，神就开始祝福他，让他这个沙画呢后来好像还可以进入展览哈。那这件事呢被他的小下面一个弟弟叫四哥哈，被这个四哥听说了，他就跟他这个，他就学得很稀奇，就跟他这个三哥有这个来往，书信的来往。他想要知道他三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好，那结果听一听，这个四哥就想，真的是这位神真的这么神吗？好，他就想，哦，好，我也试着来验证一下这位神是否真的就是这么像他三哥所讲的那样。那他就跟神祷告，他用一件事要来试验神是不是听祷告的神。那因为他自从他入狱十多年，好像是17年还是多少，总之是十多年哈。因为他们这几个兄弟都住进监牢里，都家破人亡。这个四哥呢，他说他住到监牢，我印象中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哈，好像是17年还是总之是十几年哈。他说他的女儿自从他入狱以来，不曾去探过监，也不曾跟他来过信，好像就当这个父亲不存在一样。那他就跟神祷告，神啊，如果你是真神，求你听我的呼求，让我的女儿跟我联系。这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对不对？没有料到他这样跟神求以后，他的女儿居然在一个礼拜还是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左右，居然来信了，哦，来信讲一些好像还纪念他爸爸的这个话，从来没有而没有提起他的过去，好像不计较他的过往。好，哇，他就大受感动啊！哇，这位神真的就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呢，他就信主了。他就像他的三哥一样，就开始留意传道人所讲的关于神喜欢的神喜欢人。怎么归向哈？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像他们就活生生的就经历到，他们真的就要离弃自己的路，按着神的训诲、神的法度，开始学习过生活。结果呢，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就很感人，他的人生就开始那个行为啊，态度啊，哈，那个生命的倾向就很叫人受感动。而他只是小学毕业的程度，没有想到后来居然跟一位留过学，在国外留过学得硕士学位，回到台湾来，在一个不晓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好像也是跟弱势的团体之类的，在那边教英语的一个女士，他们两个人有一个机会就相似了，后来居然就发展了感情。不晓得他的以前的这个太太是不是怎么样，那个慧珠没有交代这个。总之就是好像第二婚哈，那前面那个太太好像都不闻不问还是怎么样哈，因为有女儿嘛，表示他有第一次的婚姻啊，家破人亡了嘛。那后来经过的一些过程，他居然跟这个女士，当然是信主的，很受感动就跟她结婚。他们成立的家庭，这个四哥也是很有天分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教，会让五个兄弟都住进监牢里。那他们也是就像慧珠一样，曾经有过一段在人看来不堪的过去，蒙神拯救，出离黑暗。好，刚刚我们唱歌说神是在黑暗中的光，他们就这个光，信从这个光，重新过他们的生活。他跟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呢，也就成为更生团契里边好像是一对很去照应后来这一些更生人，就成为更生人，许多更生人的祝福。他们的家，据这个慧珠讲，他们家在山上一个地方，他们就建筑了他们的一个家。好像这个四哥有这个天赋，就建筑了一个家，常常欢迎这些更生人去他们家团契聚会，敬拜赞美神，那一起鼓励往前行。我听了实在非常受感动，我对这一部分我的结论就是，当他们行真理，按着神所喜欢的意念，喜欢的法度法则去生活的时候，实地去生活的时候，那个圣灵进到他们的里面，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好像就把他们那些过去那些好像不蒙神悦纳或者不知道为什么被扭曲的这些习性被神慢慢的调，然后圣灵就引导他们步向跟神同行的这个道路，他们就蒙福了。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施洗约翰，就是使徒约翰，耶稣的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门徒约翰，他本来是一个雷子，对不对？表示他的脾气比较冲，比较可能比较暴躁。耶稣给他的小名叫雷子， 后来成为爱的门徒，就是因为这一位使徒约翰常常靠近耶稣的胸怀，常常思想耶稣，彼此相爱，思想神的训诲，然后照着去行。他为什么能够写下约翰福音，就是这些训诲都深藏在他的心里。他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写下约翰福音。好，那他在约翰三书里边就讲一句话，我以前也常常讲，我们再来复诵一遍，再来求神鼓励我们要遵他心意而行的心，使我们蒙这个福，好不好？就约翰三书第二节，约翰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约翰三书，这个使徒约翰写给一个弟兄哦，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这个人名字是叫该犹啊，他写给该犹的话，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个该犹呢，原本就是灵魂兴盛，这个使徒约翰呢祝福他，愿你身体健壮，愿你凡事兴盛，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这个该犹里面存有神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了。因为这个该犹按真理而行，所以呢，使徒约翰呢非常喜乐。他接着就讲一句话，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因为这个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年岁已经很大，他把所有信从主的神的儿女当作是他的儿女。好，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好，所以行真理，我们会经历到神诸多的实在的祝福，不仅有属天的生命永生，而且今生，你看这两个兄弟，就因为除掉他们的恶念而回转归向神，按神的法度跟训诲去生活，两个兄弟生命都被改变，那么明显哈，神祝福。那不晓得他们这个经过多少年的转变哈，总之过去是那么的不容易，甚至被家人弃绝，可是当他开始来求告神，跟神祷告，神就转变他们的生命，然后神好像再给他们一个第二春一样。好，那这个是我这个第一点，行真理，正面去行真理可蒙受的福。那这两个兄弟是从过去的恶行，过去的不蒙神悦纳，回转归向神而得这个祝福。那另外呢，我今天聚会的时候有听到一个姐妹的祷告，我太受感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姐妹呢，她是从印尼来的，她在印尼的时候就已经信主。这个姊妹的特点就是很简单，很单纯，他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他来台湾的时候，他中文都不会，开始学中文，先在印尼就已经学一些中文， 来台湾开始学中文字，学认中文字，写中文字。所以他跟他先生结婚生下的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晓得老大还是老二，可能爸爸妈妈对孩子，因为在家里的妈妈不会中文字，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弱，所以他的孩子不晓得在学校是不是表现没有办法像一般有父母好像关照扶持的学得那么好还是怎么样，不晓得怎么缘故，常常被他们去学校的时候被同学轻看，被同学霸凌。那这个姐妹呢，她也没有能力去跟老师为孩子说话，那她就是祷告，她就按着她所知的就祷告赞美主，那祷告神，求神帮助，然后就靠主喜乐。很多时候祷告祷告就哭，哭着祷告，然后求告到神，然后就打从心底的倚靠神而喜乐。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经过很多的苦，被欺负的事是常有的，所以他的孩子也常被欺负，可是他都是欢欣喜乐的靠主走过许多的困境。那我听他祷告，我实在好受感动。他那个祷告的赞美话，赞美的话，感谢的话，那么的由衷，充满了主的恩膏。我知道他是一个求告主名的人，所以不论我们的过去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只要我们来求告我们的神，神的话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怎么样，只要我们肯求告神，肯来回转，倚靠神，专心倚靠神，立定心志，专心倚靠主，不依从自己，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都是神的话，这是正向的，正向的行真理，就必能经历到圣灵赐下来的恩福，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然后能够叫人来见证神。所以这个姐妹现在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她的知识水准有时候都甚至不及我们台湾这些受教育的人，可是她对神的信心跟那个能够见证神的那个欢欣喜乐实在很明显。那第二部分我讲到负面的，如果我们知道真理，有关于真理有那么一个意念而不去行，或者我们根本不行真理，那这个诗篇诗篇五十篇，我们来看诗篇五十篇16-17节。诗篇五十篇16-17节，这个有这两节呢，是神对我的一个警戒，一个提醒哈。因为我是一个传说神话语的人哈，所以我读到这一段话，我觉得是神在警戒我哈。十六节他说，神对15节说，你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那个姐妹的见证哈，她就是确实按着这个圣经上的话来专心依靠神，而有今天经历到神实质的那个喜乐平安，被轻看，怎么讲，没有公平的对待，他都能够靠主得胜，而能够越过一切，还去爱这些人哈。这个就是十四、十五节，但十六、十七节，他说：“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这两句话，我也是把它放在心里，因为我是传说神律例的人，哈，有时候我会提到神的约，我说主啊，恶人呢，不跟神同心同行的，我觉得神看我们这样就是一个恶人，为什么？我们从圣经上的话，圣经的话会彼此解释圣经哈。我们记得大卫王在诗篇139篇23、24节，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你向着我们的意念很多。”那23、24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试炼我。”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大卫王，我相信诗篇139篇，他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讲到说：“神啊，你向我们的意念何其的多。”表示他对神的认识，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认识是蛮丰富的。好，他说你看18节，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哈。那所以我相信他这个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啊，经验神、认识神更丰富的时候写的。那他说23，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有时候我们经过试炼，神才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好，然后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大卫，他蒙神悦纳，在旧约时代，以西结书里边，神把大卫拿来预表基督，因为以西结那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王国了，那大卫王是以色列开国第二个君王，是以色列盛世的君王，也离开世界了。那为什么以西结书常常讲到你们的牧者大卫，那个就是预表基督？神为什么把大卫拿来的名字来预表基督呢？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在大卫的心中，他觉得，他说：“求你鉴察我，试炼我，让我知道我的心思，让我知道我的意念。”有时候我不够认识自己，求你来让我认识自己，让我看看我的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不能跟你同心的。恶这个字就是一个雅跟一个心，我如果不能跟你同心同行，好像在你看来就是恶人。好，所以他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他知道，他就要回转归向神，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所以好，我们回到那个诗篇五十篇的十六、十七节。神对恶人说，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的里面有某一些事情，也许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或者我们多少有点认识自己，可是不是那么在意要切实的跟神同心同行，有时候神可能看我们为恶人。那一般人自己不好，就一个人不好如果你不去影响别人，那就你这个人蒙不蒙神悦纳，蒙不蒙福而已。可是一个传讲神律例，口中要提说神约的人，神说你怎么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神责备他说，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所以服侍神的人要更加的求神怜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蒙神悦纳。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施洗约翰不是在宣传那个悔改的洗礼吗？因为他服侍神，充满了神的那个圣灵哈。那所以当他一传讲神的话，很多人扎心，就要来归向神。就是想要遵神的义路行，就来受他悔改的洗礼。那个时候施洗约翰，第六节，这些人就来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第七、第八节这样讲，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毒蛇的种类就讲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这个罪性深埋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母亲怀我们胎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罪的罪人。神若不光照，我们不会认识到我们这个旧人是充满了许多跟神的心意相对抗的。好，那他说，所以他说这一些要来受洗的人，他说你们本来是毒蛇的种类，那你们要来受洗，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启示录有讲到将来有羔羊的愤怒，好，是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接下来他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他知道这些人愿意悔改，你们有悔改的心，那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就是要行悔改的行为。好，那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好，接下来第十节，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那他说，不然如果你们不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不然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要砍下来，不结好果子的树要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话很严肃哈，在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他这样讲，我是攻克己身。我们知道保罗很积极到处传福音，对不对？好，那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这一句话是2026年主给台湾众锡安堂弟兄姐妹的话，就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要小心，我们自己要行主的道，叫我们这个人归服神。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叫我能够归服于神。不然也许我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得到福音了，自己反被弃绝了，是有可能的。好，那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吗？好，那个，我从二十节念好了哈。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好，这前面的人啊，好，我们看凭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哈。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圣经呢，从不同的卷、不同的章节，彼此互相辉映。如果我们不行真理，那我们要行真理，我们要基本上要受神的训诲，对不对？如果受了神的训诲，而我们不去遵行，即使我们知道了很多，我们也能够传讲，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实质，神救恩的实质。也许我们以为我们重生得救了，而主耶稣并不一定这样认为。这个是马太福音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跟我们讲的。好，那我就是跟大家以此勉励，圣经很多神的话。好，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讲，你的意念向着我们何其的多，实在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圣经这本书，我们读到关于神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就让神的这个话来成为引导我们的。如果这个话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还不懂，求圣灵来指教。比如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地上所需用的，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那什么是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呢？我们不懂，我们就可以跟神祷告。好，就可以跟认识神旨意的人请教。那这样子逐步逐步，我们心里明白神的意念、 神的计划，神的法度多少，我们去遵那个而行。好，就像诗篇十九篇那边讲的，神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神的话比金金更宝贵。我们如果遵行，我们呢就会有大赏，而这个大赏不仅是有永远的生命，不论经过什么患难，最大的患难就是我们的生命死去了都没关系，因为这个大赏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怕战争，因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战争，有很多人还没有永远的生命，他们需要在地上的年日能够拥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好，还有我们也不怕经过患难，这个患难如果是神在管教我们，我们让神来提醒来光照我们里面，我们来向他悔改。好，那我们即使处顺境，因为我们常常是遵神旨意而行，也不怕因着荣华富贵而堕落，就是我们只要是心中持定主行真理的人，所以不论是顺境或逆境，地上的人不一定哦，地上的人蒙大福的时候有时候反而堕落了，我们不会。如果我们一直是一个行真理的人，所以为什么使徒约翰说，我听到我的儿女们，就是神的儿女们，他们行真理，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因为他知道当一个人被神抓住了，被神吸引了，专心要来行真理，神一定会保守这个人。好，不仅是来世有永生，今生神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一切的福分。好，那所以如果我们行真理，我们就可以来见证神的一切，好，见证神的荣耀。那今天我听到的是三个，就是慧珠自己，他见证他自己怎么从困境里边，他又讲了另外一些。他说他开始做事的时候，一个月只有5000块左右，可是他的孩子，他本来想要把他打掉，结果神不许。那个要帮他打掉的这个医生说找不到他的血管，这个医生说，啊你。好像听他讲他是基督徒，那你们的上帝不要你把这个孩子打掉就生下来，那他要上班呢、啊、他的孩子需要有人帮他照顾，一个月只有5000多块，他怎么能够去付这个育婴费？他说教会有人帮他付。他几个月下来他说，神啊，我如果这个月我不能再赚到3万块以上，我不能再付这个育婴费，我不能这样子亏欠哈。他就跟神讲，跟神祷告，结果呢，神给他机会，他有很多的不容易，他就专注的抓住神哈，懂也好，不懂也好。他就抓住神，神既然你要我走这一条路，你就要帮助我。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卖力哈，那尽他的本分，然后求告神来帮助他。他那个月就得到3万多块，那是拼了命的。他说：“我一定要来能够让我所赚的可以去付这个育婴费。”好像那个时候育婴费大概是18000还是多少、啊、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他那个女儿已经都大学毕业了哈，20多年前。神就听祷告，我听到这一些 这些见证，我心里实在非常受感动，再一次证实见证神的信实，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用这个跟我被勉励了，我也跟大家彼此勉励。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OK，
谢谢圣母。
有一首诗歌，你们试试看。我的生命献给你。
好，我来找。
那真的是这些人，他们向主的一个献上啊、哦。我的生命献给你。
再找啊。
好，试试看。
好，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找到了。
阿门。